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经常跟我的家长说嘛，他就质疑我说你为什么今天变化这么快，然后我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改变，我一直是我，只是你们在用不同的角度看我，但是我是没有变过的。这种问题尤其是在就是小时候嘛，更年轻的时候，然后不知道要去关照别人的感受，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都挺冤枉的，我真的不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很多事情因为我不在意，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多大点事没事儿，所以我觉得理所当然的觉得别人也不在意，但其实对可能某些事情对别人来讲真的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你这个比方特别好，就是好多人他想要去链接或者说希望遇到一个贵人，都是说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对，但是其实来说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喜欢目的性很强的人，而且就是这个人他段位越高或者说他经历的事情越多，你有没有目的，你究竟他想干什么，其实是能够被人去看破的。
我的那个关注的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这件事情就是做我就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了，因为而且第二这个是第一点，然后而且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对于我来讲成功的那个定义就是我去做了，然后我知道这个里面是怎么回事的，就是我满足了自己那个探索和好奇心之后，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就好了。我觉得羞耻心强跟羞耻心弱这只是一个特点，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其实我说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只是说出来了，但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事情，就我听到了我也不会觉得说哎，这个那你不喜欢是你的问题嘛，跟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我还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就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感到太大的压力。我会更想关注，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价值，而且他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与其去完全成为一个他无法成为或者他不喜欢的人，倒不如去把他这些特质去放在一些哎可以适用的这个领域方面来，然后对于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还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去探索，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西瓜知道答案的第二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我的朋友魔音，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那魔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音。
其实魔音啊，是我认识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特别有闯劲儿，也特别有勇气，也特别愿意去与人分享她的经历。然后前两天呢，因为上海疫情的原因，她还在网上直播吃蛋糕庆祝了自己的生日。而且啊，魔音虽然只有20来岁，但是他已经做了不下20种职业或者是生意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有趣啊。那魔音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音啊。刚谢谢夕颜刚刚那么夸我觉得都有点羞涩了。那我是一个99年的女生，是之前呢是在国外上学，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就闷在了国内，然后一直回不去了，就可能 别人困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会想着去上网课呀什么的，而对于我这种爱折腾的人来讲，光上网课就是满足不了我这种好奇心。所以我呢，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行内的一个姐姐，然后被她带着呢进了互联网这个行业，所以就后面呢就开始尝试做这个自媒体，然后包括做视频，然后也写文章，后来呢也逐步做过社群，然后做过咨询，做过很多这种跟互联网就是内容方面相关的东西。然后后来呢，因为加的社群比较多了，就是社群这种东西嘛，就是你进了一个社群之后，然后你可能会认识很多人，就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又可能会跟你讲起他们所在的一些圈子什么的，然后你又会进入更多的圈子，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裂变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就会进到一些社群里面，然后后来很幸运的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然后他是算是就是自媒体界还有创业投资圈以及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还算有一些名气并且有一些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呢就从北京呢也是有一些人事上面调动就来上海这边了，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合作嘛，然后去做 B 站的一个商业访谈类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社群。其实在这个中间，就是互联网是一个很神奇的行业，这个行业它神奇点在于你进了这个行业之后，你就像冲浪一样，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到时候会冲到哪里去，而且有无限的可能。就是你可能会进的时候你预想着说我可能要做某一个行业，或者是预想着我是那样的，但是可能你在里面就是闯荡的时候或者游荡的时候，你就完全就是那个过程你完全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像之前我可能想象的就是试着写一写公众号，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开公众号然后去写公众号吗？这个理由其实特别，
为什么
就是其实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家里面的一个堂哥，然后我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哎，你说像我这样的如果开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写个文章的话，你说我能不能有就是阅读量或者有粉丝啊？然后我哥就白了我一眼，你知道吗？他说就你，一是公众号的红利期早就过去了，第二说就你那样还是算了吧，老老实实的。我是那种就是你不打压我你不激将我，可能这事就忘了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瞧不起我，我可能就会跟你杠上。我就在想，凭什么我就不行，这么红利期过了我就不行，我都没试呢，我都没做呢，你就说我不行，你就知道这种反抗的精神就起来了。然后我就真开了一个公众号，我就真的写，然后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好像在半年之后然后积累到了几千的粉丝。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说是红利期过去了，但是只要你没有做过就不要，先不要急于否定自己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一个机会已经过去了，或者红利期过去了，已经红海了什么，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都不绝对，就是你永远进去，只要你有特点嘛，你什么时候进永远都有机会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 Don't say no before you try it。
对，就还是说多去尝试嘛。哎，那你就是最初，因为其实很神奇的是，我感觉我认识魔音的时候刚好是你的这个公众号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可能认识你这么久也是看着你的公众号和社群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成长吧，然后粉丝啊什么的一点一点的增多。就这个过程觉得特别特别神奇，而且就是我觉得你的行动力确实是特别特别强。
其实关于行动力这块我还有一个小的算是自己的一个小秘密要跟大家分享。就很多人会去羡慕别人超级有行动力，或者是羡慕别人的一些性格，或者是羡慕别人的一些就是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嘛。然后后来很多人都说过我行动力超强，但其实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坐不住的一个孩子，就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比较爱玩或者是比较淘气的那种坐不住，是真的坐不住。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如果碰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坐立难安，就是那种坐立难安，就像
就是你的注意力会时刻被别的东西所吸引走嘛，就哪怕窗外飞过了一个柳絮、然后你可能你的注意力就已经在柳絮上面了，然后可能随着柳絮就飞不知道飞扬到哪里去了。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点嘛，其实小的时候没有少给我带来一些困境或者是困扰、因为像我喜欢一些听话的孩子嘛，然后你老走神儿，而且老师会做出一些小动作啊，这种老师就会很讨厌你嘛。然后其实包括现在也是这样的，就像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公司的，就是相当于要在公司承担一些职务嘛，包括就是管理人呀什么的，就偶尔也不算偶尔，我觉得经常要旁听一些可能具体也不需要我做太多事情的一些会议，或者是就是主要是。去看看全场那个内容是什么嘛，可能这个会中间也没有说要我去操作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跟我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大、然后我就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真的很难集中，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其实是一种还蛮典型的一种就是精神障碍，叫就是它的全名好像叫就是
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是吗？是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
对，它的英文缩写是 ADHD，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那个网很多资料。所以其实这个精神障碍的一个特点就在于，除了它不能够，这个就跟大家去理解的有一些误差，就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多动，或者是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去长时间的专注在一个事情上，其实没有，就是这个它是这样，它是不能够自如的选择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想要去注意的那个事儿上。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不感兴趣，那你是很你的注意力的，如果一件事情你感兴趣的话，那你的注意力呢是会一直沉浸在这件事情的，就是可能其他人他会觉得哎，我注意力累了，那我就要把跳出来，或者是我待一会儿我就需要去切换我的注意力到下一件事情上面，但这个不表示他会这个注意力他会一直沉浸在这件事情里面，直到两种情况，要不然被人打断，要不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直到做完直到结束。
哦，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的，是因为有两个非常厉害的运动员，然后其实我也还比较喜欢，一个是菲尔普斯，我想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了8块金牌吧，就很厉害的一个游泳运动员。然后还有呢，就是拜尔斯，对，就是美国的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其实他们两个也都有这个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但是这个事情不但没有阻碍他们，反而是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水平。就包括放眼世界的顶尖运动员里，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的天花板。对，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去羡慕一些好像一些挺看起来挺厉害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研究和人相关的一切嘛，包括人的心理啊跟人的行为啊，然后我发现很多的这种特征它都是一个就是人类行为或者人类心里面的一个极端值，就我们说一些常见的值嘛，比如可能大家85%或者是90%的人可能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一个区间之内，就跟光谱一样，但是会有那么几个就是它蹦出来了，就是它离极端值非常，对，我虽然没有办法说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但是我可以说哎，就是不让自己表现的那么明显，或者是如果我觉得实在是烦躁或者是坐立难安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比如一些会议啊或者是一些电话呀、或者是这种情况，我可以比如选择就是出去一下，比如说我说我上个厕所啊，或者是离开一下嘛，这样会回来会好一些，就是你会有办法去调整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仍然觉得还是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但是好处就是你会在你就是感兴趣的事情上，或者是你真的认定的一件事情上就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包括说这一两年以来你社群的这种发展啊，包括做自媒体的一些成果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关的，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吧，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它既有好处，但是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哎，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之前写文章里面还跟大家分享过了一个事儿，就是 很多人他们都觉得我，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包括就是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是个问题儿童，就别人眼里的问题儿童，就他们会用一些很极端的词去评价我，然后这些词包括就比如说不守规矩呀，然后不集中注意力呀，然后顽劣呀，然后这个就是看不懂别人的，是没有眼力劲儿啊，对吧？看不懂别人的情绪啊，不听话呀，然后就是没有礼貌呀，然后随心所欲啊，散漫呀，懒散呀，爱说话呀，爱打岔呀，然后就是总是多动嘛，这样子。然后这个其实都是用来形容我的词，然后还甚至还有一些词，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奇奇怪怪的，不太正常，统合失调什么的。然后后来当我成年之后，我机缘巧合的，就是我一直专注于我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可能给别人带来了价值，然后可能大家会去更加认可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完全换一种词去评价你，比如说他们会说你逻辑性非常强，非常外向，你非常主动，你的执行力非常强，然后你的反应非常快，然后他说而且你非常直接，然后非常简单。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有批判性的思维，然后非常的有独立思考能力，对吧？然后非常的主动。其实你就是我仔细去想了想这些词儿，其实他们都在说一件事情，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是
但他们
是。
只是在形容个人的一个事物的两面性。所以
对，
我从经常跟我的家长说嘛，他就质疑我说你为什么今天变化这么快？然后我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改变，我一直是我，只是你们在用不同的角度看我，但是我是没有变过的。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评价体系，因为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大家的评价体系会稍微单一一点，就觉得说你要上课乖乖的听讲，就是好好听讲，好好写作业，然后呢上课遵守纪律，这样呢是好学生，拿一个好的成绩。但是可能就成年之后，包括你刚也提到了进入互联网的圈子，那其实互联网的圈子是没有这么多规律的，很多时候呢也是靠个人，就是自己去闯嘛，或者是靠个人的这种影响力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成果。就其实它是一个，就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你要自己去寻找路径，而不是说一个规规矩矩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还是你原来的那些点，但是放在一个不同的场景下，然后放在不同的用途上，可能它就变成了你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我觉得就是我能进入到互联网是真的是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的特质其实有时候跟互联网很匹配。然后互联网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就是平台，然后能给我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后来反思在想啊，如果我进入到了别的领域，比如说一些更加传统的一些就是场景下一些环境里面，那可能我还是会重蹈就是之前的覆辙吧，就是
对。
大小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会被很多人质疑，然后会被很多人排挤，会很多人不喜欢。
哎，这个还真的有可能，因为就还是我们刚提到的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然后刚刚你在谈到你在互联网经历的时候，就你也提到说，加了社群，然后包括也是遇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你觉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加入社群之后哈，就是可能，加入社群或者是加入一个微信群，他可能呢就是默默的潜水，或者是他就只是看信息。那你最开始是怎么样就吸引到别人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比较外向的人，所以呢，我会更加去关注外界的一些信息啊，或者外界给我的一些反馈，所以我是很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然后并且我能跟外界有一些互动的，所以呢，是我的外向导致我肯定不会说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然后去看课嘛。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交互的方式，所以我会选我。如果我觉得我有什么想说的和这种想做的，我都会去就是去说出来，去做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就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
明
我觉得一
白。
个方面啊。第二个是我没有很强的一个羞耻心。其实我觉得这跟羞耻心有关，就像很多外
是
向
的。
的人或者是 他不敢去说的原因，其实他是怕别人会对他做的，比如说表现的出些言论呢，或者一些是持有负面的看法。他这个就是，就我觉得羞耻心强跟羞耻心弱，这只是一个特点，他并没有好坏之分。其实我说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只是说出来了，但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事情。就我听到了，我也不会觉得说，哎，这个那你不喜欢是你的问题嘛，跟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我还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就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感到太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我在网上那些文章啊，包括在社群里面说这些话，偶尔呢是确实是十分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在大众眼里是十分尖锐，但那个就是我真实的一个想法。我还记得我刚进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业类社群的事儿，然后我讲的是我之前就是卖猫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小猫社的这个故事，然后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我当初那个初衷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就是喜欢一个东西和热爱一个东西和用这个东西来赚钱这件事情呢，就是仔细的思考一下嘛，至少是要分开的。因为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的爱好，你的热爱的话，比如说你养宠物跟开猫舍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如果说你养宠物的话，那你它是你的宠物嘛，其实你只要你有支付能力，只要你愿意，你给它去买金盆对吧，银盆，然后你给它买比自己吃的还贵的这种生肉什么的，我觉得都没问题，都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生意来做呢，那你肯定是要考虑投资回报率的。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因为很多人都是玩就是小动物，然后就去开猫舍，这个逻辑就让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去分享了，我就去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在我开猫舍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两难的情况，比如说就是到底是生命为上呢，还是说就是这个生意模式这个投资回报率是之上的。然后我的观点觉得就是尊重生命当然很重要，但是同时这个 ROI 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会就是我一定会选择就是两全，我肯定会选择去尊重生命。入比如说我当时说的是一个小猫生病了嘛，然后我说我肯定会去救它，但是我不一定会用钱去救它，我会想一些别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救这只小猫的钱可能它远远超出我当时猫舍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那如果说我因为救治这只小猫把我的猫舍就是直接可能就是干到亏损，我还有就是自己的，比如说还有员工，还有场地，还有就是比如顾客，还有供应商什么的。那如果把自己干到破产的话，那如果我们出于猫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猫是负责任的，对吧？我尽花钱尽全力去救治它，但是对人是不是同样不负责任？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发不出你的员工的工资了呀，这个样子。那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生命、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当你碰到这样两难的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找一些折中的办法去解决，就是既可以去把这个小猫给救过来，然后又可以说不让你的猫舍去承担太大的这种就是金钱方面的
风险，
是吗？然后后来这种言论，然后就受到了就是圈内的一个前辈的一个就是强烈的一个谴责嘛。他就觉得我一就是出于做这个生意，但是却一点都不尊重生命，然后说那你都在一个宠物身上去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肯花钱去救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完全是两个，这完全不是一个逻辑，这完全是两件事情。然后我们还去说，其实包括我很多的就是一些观点的和一些看法，可能都跟就是大家所觉得一些看法有区别。对，但我还是说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有必要去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些想法嘛。
明白，对。就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在互联网上啊，这真的是不应该做一个小透明，因为毕竟他是属于可能是隐藏了你的身份，还有很多标签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种学历啊，然后你的这种工作单位啊，然后包括说你的收入，你的家庭状况，其实很多东西是被隐藏的。那大家看你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看你的观点， 自你的输出和表达。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场域就确实是不应该做一个小透明。我觉得就是魔音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你刚刚说就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其实我觉得是你自己的包袱比较少。
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自己的包袱比较少，跟我这种也可能是比较理性啊，然后可能逻辑性比较强，以及就是情绪敏感度不是非常高，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然后他们真的，我是能感觉得到他们是真的很在意，就是比大家的一些看法呀，或者是大家的一些不高兴，或者是像比如说像如果网暴啊，然后这样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就是沟通和一些负面的评价，他们真的很在意，他们会难过很久很久。然后我觉得那如果说他们，你让他们去减轻这个包袱的难度就会变得更高嘛。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特性他都是两面性的，就像
对
可能看似好像我对我这样的特性好像哎就是包袱很少啊，那就是能勇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嘛，这样的话就是很特别嘛，很容易让人记住，而且就是很有特点的，很就是很敢说的这么一个人。但他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暗面的。比如说你可能不知不觉在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就说的过于直接了，或者是你表达的东西就过于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那如果说对方恰好他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他可能
或者记仇的人
对，如果说他没有，他可能他如果说他没有这个主动的这种意识，就是就意识训练，就是他不清楚，就他不知道这个人的这种复杂性跟多样性嘛，以及就是人跟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可能就会觉得我是在讨厌他，或者是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过分，或者故意去伤害他。因为也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尤其是在就是更就是小时候嘛，更年轻的时候，然后不知道要去关照别人的感受。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都挺冤枉的，我真的不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很多事情因为我不在意，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多大点事没事儿，所以我觉得理所当然的觉得别人也不在意。但其实对可能某些事情对别人来讲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只是我感受不到那个重要和以及那种被冒犯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我主观上我一点恶意都没有，但客观上就对对方造成了伤害。对，然后小的时候大家又不懂嘛，就是不懂哦，你怎么想的，然后你可能是一个情绪敏感性比较强，然后比如说共情能力比较差的人，但我却是一个高敏感性，共情能力也很强，就大家不知道这个差异，他对方自然就会讨厌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跟你一块待一点都不舒服，那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一起玩了。
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成，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想的那么成熟嘛，就包括说人和人相处之间他的这种分寸感啊，边界感，就包括说你刚说的一些想法，就是也都是没有的。然后小朋友就很容易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觉得我跟你玩不开心，就非常容易有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长大了之后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学习，包括就是自我的一个教育吧。
其实我觉得聊到这儿，我觉得要是不聊聊解决的方案好像有点就是有差点
好。
对，因为我后来想到，就我后来机缘巧合的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写的一个自我使用说明书，然后那个说明书里面就是详细写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以及他的偏好是什么，就包括人际方面交往的一些偏好，跟他就是合作生意方面的一些偏好，以及日常沟通的一些偏好，和他的比如说一些习惯呐什么的，然后甚至还包括了就是亲密关系，他喜欢什么样的人，他然后呢就平时啊，比如说朋友这种他喜欢什么样行为，讨厌什么样行为，他都列在那个里面了。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用来消除就是信息差，
信息不对称，
所以我自己也写了一个说明书，然后我在那个说明书里面我就非常清晰的标注出了说，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敏感嘛，尤其是就是这种共情方面的跟情绪方面，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情绪波动很少的人，就我觉得好像从小到大都还没有见过，有很没有几乎我家人都没有见过，包括身边的朋友都没有见过我非常生气，或者是非常就是 就是
崩
或者
溃。
是非常对，对对对，因为确实不是说我装的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会就是会让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事，真的没什么事儿值得生气，所以说导致我对别人的这种也不是很敏感，然后我就会在说明书里面写嘛，我说哎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说我呢就是是非常喜欢跟大家去沟通去交流的，我也非常喜欢和朋友来往，但是有可能很多事儿我都不介意，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如果说我做了什么冒犯你的事情的话，那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不是故意的，然后请你一定要相信，如果你跟我说了的话，我会认真的改，千万不要指望我可以自己悟出来。就用消
对，
极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冷暴力啊，或者是报复的方式跟我说，就不仅我会觉得受到了伤害，然后我也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好的方法就是在就只能是就是摔倒的次数多了，然后你趴下你就知道，如果碰到这个事儿，我要思考再三，我要选择我要不要去再去做。就是你会是摔多了你
是
会有
的。
经验嘛？这样每。我惹别人生气了之后，我就会在想，哎，对方为什么生气了？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了？还是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困扰的。那我相信，像那些比如说敏感性比较强，或者是就我们说的包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可能就会有不敢勇敢的去表达自己观点方面的困
是
扰，
的，
对吧？嗯。
对，是的，啊，这个事情就确实是因人而异。然后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解决办法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就我自己是属于你说的第二种，就是可能我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尤其是可能你在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就更想说把这个事儿直接说破，就直接点明白，就不太想绕圈子，然后就莫名其妙惹了一些人。就我现在做法，就也是说，可能我会先就是思考一下有哪些，就类似于说会让我情绪上波动吧，会让我情绪波动，或者我有哪些点会惹人不高兴，对，然后我是会把这些东西想一想，然后记录或者是反思的，对，就可能确实这个东西有些人就天生擅长，就我身边也有那种就特别特别能察言观色，然后呢，但像我可能也是这方面天生不太敏感，我也是在用这种方法进行一个
对，
改
所以我觉
进。
得你肯定会特别理解我在说什么。
特别理解，对，然后那我们就说说你在这个互联网的社群里吧，就是你看你在比如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然后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打开局面的。
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我可能属于就是各大互联网社群里面一些画像比较独特的东西。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个理论，就是像一开始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风格就是这个理论叫风格的互补。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呢，是他们在描述一些就是国际上面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影星或者是一些艺人，然后就是说，你看，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就是所有的就是比如风格呀，就比如长相或者是言谈举止呢，他都是一个风格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说他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是如果说一个
是
人
的，
身上有很强烈的反差或者是矛盾点的话，那他就会有特
对，
别有记忆点。嗯，对。然后我当时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听到的。然后我想把它用，就是总结在我在互联网社群里面的一些经历。就我的确是一个反差性非常强的人，就是反差强到所有人都说看了我的文章和和我的观点，还有我的一些表述，他们觉得跟我本人的差异性挺大。就是他们是，就原话是他们是不能想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言辞，因为我就是写的文章很多都会像一些就是论文一样，然后或者是就像一个就是用就要么是论文，要么是说明文，然后要么是就是在观点在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就是通篇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化的表达，也没有说太多的细节的描写啊，就会比如说就是一篇就是言辞犀利，然后观点。突出的这两篇文章经常是这样，就他们就说看了你的文字就
人
完
间
全不
清
相
醒，
似，
就人
不是
间
他
清
是
醒
完
了。
全，对，他说他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就一直人家说以为就是魔音可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程序员，然后可能比如30多岁，然后就互联网的一个程序员嘛，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个理工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 他完全想象不到就可能会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姑娘写出来的一个文章，所以他们可能见到我的这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对不上号，然后听到我的声音就也觉得对不上号，然后就是这种反差感会特别的强，就像如果说就在我没有说话或者是没有场合去表达我一些观点的时候，他们见到我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挺温柔的一个小女生，因为我长得确实很温柔，然后我的声音也还好，
非常
大家都
非常具有欺骗性。
对，非常非常具有欺骗性。他们说你欺骗性太强，很温柔嘛，然后就是他们说你笑起来也很甜嘛，就是经常这么说。但如果说我去表达一些观点或者去说一些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的划分。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可能首先它天然就具备一些记忆点，再加上这些社群里面的一些用户的画像呢，就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嘛。然后就比如八五到九五之间的这些人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的年龄呢，它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特点的，所以大家就会记得一些，就很容易记得一些不一样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自身的一些，我觉得一些可能就是在社群里面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些原因，就归根结底我觉得是运气好。
我觉得也不，就肯定不只是运气哈，就包括说你现在遇到你目前的合伙人，其实也是可能你通过做的一件一件的事情，或者是链接到的一个一个的人，然后呢去就打开了局面，或者是你找到了自己所真正想要从事的东西。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真的对这个人感兴趣，并且你是真的想认识他吧，就而不是说出于某种非常功利的目的。就很多时候大家去认识一个人就抱有太强的目的性了，就如果说你抱有那么强的目的性的话，我觉得人都不傻，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因为我也喜欢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去观察和研究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嘛，就诶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跟我有哪里不一样，然后说他们是什么导致他们这样，然后他们这样的特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就我经常会很感兴趣这些，所以我会去心里面会真的会有一些我很想认识的人，或者是我很佩服的人。那你去跟对方靠近的时候，对方能感觉出来你是真的想要认识他的，或者是真的是抱有一个很善意的目的去认识他的。而且就是你所聊的话题，你都不会说特别在乎对方能给你带来什么，而是我们会去聊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甚至你会去跟他很就是用心的去介绍自己，并且呢甚至能告诉对方就是诶认识我，比如认识一个我这样的人对你来讲能有什么用。虽然可能不是说直白的去聊到这个，但是我会比如说去介绍自己啊，然后可能他提到了自己在做什么，我就会在说诶我好像也就是有比如说我认识或者我自己也在做的方面，就是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吧，你完全可以跟我说，是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帮到哪里嘛，但是如果能帮到一点点那也是很不错的。就像我之前举一个例子，像我跟我现在的合伙人刚认识的时候，然后一般来讲呢，就是互联网都很流行的社群的，互联网上面的社群都很流行去邀请一些段位比较厉害的人去当自己社群的一些嘉宾嘛。然后我当时是完全没有这么想，因为对方他说呢，诶他也对社群这个生意模式感兴趣，然后我说诶那你要不要就是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俩之前所在的那个社群里面跟我自己的那个社群的逻辑不太一样，我这个社群就更加的佛系，更加的偏成长类嘛，我就说诶那你要不要进来就是看一下我就是一些不一样的社群，然后说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你对这个社群抱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社群模式或者对于大家对这个社群的感受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在社群里面问就行了，正好给你就多给你一条就是去调研的渠道嘛。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把他邀请进来了。后来邀请进来的当天就好多人私信说诶、哎、你发生什么了，你是怎么把谁谁谁给邀请进来的，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说这也太厉害了吧。然后就开始说哦，后来哦我才反应过来，但我其实并就是这件事情是凑巧了，是幸运了，是刚刚好。但我后来就反思到一件事儿嘛，就是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说你抱着诶对方加进来会给我的社群增加一些价值，我只想从对方身上拿东西的话，如果我才想啊，如果说诶比如说 你已经就是夕颜已经是一个非常大 V 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跟夕颜说，哎，夕颜能不能进来我社群呢？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的社群就是增加一些价值，然后我需要靠你的咖位呢给我的社群站一下台什么的，这样子。你听了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那跟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那我为什么要进来，对吧？看我抱着另就我是抱着说，哎，我这个社群能给大能给他提供什么，我真心实意想给他提供帮助的，哪怕是多一条调研的渠道也好，那就很顺理成章的把他邀请进来了。所以这个让我想到就，可能你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结果就是导致这个结果的过程和大家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就像你比如说后者，我可能就是增加了我们的就是链接，增加了我们的友谊，然后让我们的关系能更加信任。但是如果说采用前一种做法，那你完全是把别人当成了工具，
对，
就算比如说当时没有说什么，那可能后面也会比如说就是关系在一点一点消耗嘛，关系存钱换在一点一点消耗嘛。所以就是我反思出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去链接人方面的一些优势吧，就是我总是想着想把自己就跟小孩似的，想把自己就自己有一个，如果有个百宝箱的话，就是想把就是见到喜欢的或认可人，就想把自己的百宝箱翻出来，然后给他跟他说，哎，你看我有什么好东西，然后说，哎，然后如果说对方表现出对你兴趣，然后我会直接说，哎，那你拿去玩吧，或者是我送给你也好。我觉得要抱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会好很多，而不是就是天天想着别人身上有什么百宝箱，然后百宝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嗯，我觉得你这个比方特别好，就是好多人他想要去链接或者说希望遇到一个贵人，都是说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对，但是其实来说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喜欢目的性很强的人，而且就是这个人他段位越高或者说他经历的事情越多，你有没有目的，你究竟他想干什么，其实是能够被人去看破的。
嗯，对，其实我会在想，可能是我觉得，哎，我又想到一点，可能是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一个很佛，一个是很佛系的人，第二个是我是一个就是没有耐心或者忍受力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拒绝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人去跟对方去进行一些链接或者交往，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会耗费我大量的能量，而且哪怕对方再厉害的话，如果我不喜欢他，那我跟他的交往中间我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快乐的感觉或者得到那个幸福的感觉，我没有必要跟他去交往。其实能大家看到的都是我链接了许多厉害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点都太片面了。我觉得更加直观的一个，对于我的角度来讲，是我链接了很多我喜欢的人，就只是有一些人可能正好比较可能大家就是我们说世俗上面的意义来讲，他正好比较厉害，就或者说我们就是用一个用其他的角度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他比较厉害，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贵人或者是绝对的大佬，你一定要拎出来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你用这个标准去对比这个两个人才有意义嘛。如果说你把两个人单独的人然后就是没有标准情况下进行对比，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其实跟做实验要控制变量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对，是的，
就比如说就像咱俩你说，哎，你说你觉得就是比如说魔音跟夕颜谁厉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比如说如果说在比如如果说是在这种访谈
赚钱上你厉害
剪辑跟制作的话，那魔音跟夕颜就完全没有可比性嘛，对不对？但比如说如果是在比如魔音一些是很比较擅长的方面的话，那可能夕颜就不能跟魔音比，就是一定要是这样才有意义的。那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哎，在魔音擅长的事情上面夕颜去帮说对，在那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在魔音擅长的事情上，魔音可能会去给夕颜的一些就是建议或者是一些引导，然后在夕颜擅长的事情上呢，魔音可能会去请教。其实很多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的，而不是说纯粹的，我觉得如果一个360度全方位对你来讲你都完全碾压的一个人，或者就是一个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我指的是就是不情绪价值也好其他的价值也好的人，那你大概率肯定不会去选择去链接这个人。就是既然你选择去跟这个人发生一些就是 哎，交互，那一定对方在某一个维度上面对你是来说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
嗯，其实你刚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你打的那个比方，就是你说你是更像是就像小朋友把自己的百宝箱给别人看，然后说，哎，你看我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有需要你就拿去吧。哦，我特别喜欢这个比方，因为它其实就也是讲的是你从一个分享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些利他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那可能你的这种做法呀，然后包括你的就是想法上，还有跟这个人链接的这种感觉上，都完全变了啊。但是啊，这个事情也是就需要是你是有那么一个百宝箱，就是你也是去需要之前去积累一些东西的，对吧？
其实我觉得倒不完全是因为就是要利他，当然我觉得我们说是客观的行为，就行为是利他的一个行为，
嗯嗯，
但我觉得我其实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会觉得开心，觉得快乐。
嗯，
对，我把自己剖析的已经很直白了，因为很多人有时候都说，哎，你怎么这么利他呀，或者是你对别人那么好，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是我对别人好之后，然后别人去通过这个去收获那个东西之后，我看到他收获了，或者他过来跟我反馈，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明白，对，哎，那就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因为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就看了你的自我介绍，我也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感觉你的百宝箱里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赚钱的？嗯、就赚到第一桶金？
哦、是这样啊、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写过一个文章，就大概讲了自己的一些路程嘛。然后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国外呢，因为就是家里面没有给特别多的生活费，然后他们只是给的就是基本维持温饱的钱，而且这个还算是借款，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是住过就在国外嘛，然后国外那种房子啊，它一个房间我都没有就是租得起，然后我是就是住过就是车库单拎出来的那种房间嘛、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就是一个就是正经的房间要便宜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条件下，我就在想，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有很多就是想要住的好一点啊，想要吃的好一点的，对吧？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个愿望？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就是去做的兼职是就是是美甲师，后来。
嗯，
我在给大家去做美甲那个过程中，我挺喜欢聊天的，因为我刚之前说嘛，对人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也对好奇心很强，所以我经常去跟自己的顾客们聊天，就是山聊海聊那种没什么目的的聊天，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哎，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留学生嘛，然后我平时也会喜欢去研究东西，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也会去深挖。所以说，如果你聊到我感兴趣的东西呢，那我能说的东西还蛮多的。而且就是因为我会就特别喜欢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在如果你聊到我有兴趣的话，我大概率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人要懂一些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讲啊什么的。那大家去听，比如说你跟对方的一个交互好了，对方会觉得跟你聊得很开心。那如果说他有长期的这个需求的话，他会在想，那我在哪里不是去做美甲了？那我如果说我在你这儿办张卡，那我每次来还能跟你聊天，那不然我到时间我这个指甲也要重新做，那我在哪儿做？我还没有在这儿做，边做边能聊天，就是开心的，就是对吧？在你技术不差的情况下，所以就这样。澳洲那边是周薪，然后他每周去给你发工资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办卡的那个提成会比我做美甲的那个，就是它是按小时算的工时费，要多出了很多，不是一点点。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脖子都要累断了，我才只挣了这么一点点钱，但是我好像跟人家把天聊得愉快了，我就能赚更多的钱。我当时
是的，
其实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对，这个事儿是有，这个事儿是个值得去思考的事情。我后来在想，我觉得那给人家做指甲，我这时间是有限的，对吧？而且我的技术也没有说能够像大师级别那么好，就是行业里面有多的是，就是好几年的这种从业者，或者甚至是超过10年，那我怎么可能跟人家比，对吧？而且他们其实也没有赚太多的钱。然后我在想，嗯，那我或许可以换一个主要靠聊天或者靠销售东西去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我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许我能赚得更多。然后后来呢，我就 我就去了一家这个是美容院去帮他做这个销售，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做这种，就是我是在店里面，然后顾客上门做完之后，然后我会跟他去聊天，然后去聊这个项目怎么样，然后你跟他就看他的一些需求，然后他要不要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我后来呢，就我当时一就是最最好的一次记录，就是开店的时候，然后我是一天帮他们开了20万人民币的那个营业额嘛，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就后来呢，这个就是店长他们比较信任我，觉得你业绩又好，然后觉得还他们就会额外拉我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儿，因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就是顾客是会自己走上店里面来的，我只需要去说服他们去把，就是就是买单就好了。但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顾客他不是说自己走上来，他还是需要一些获客的方面去走进来的。我就会学到一些获客的方式，然后这个给我后面做猫舍就打下了一个基础嘛。像如果我同时会获客，然后我还能做销售的话，那我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事儿了嘛。然后后来其实。做猫舍也是个机缘巧合的事情，这些都是意外，真的都是意外。是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当时我养了一只小猫，那个时候我完全拿它当宠物养。后来我觉得它好孤单，因为我特别忙，我觉得我没有。但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猫是不会孤单的，但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孤单。然后我说我要不要再给它找一只猫陪伴它？然后呢，我就在想。后来那个时候正好我有一个同学，他要回国，他也不能把他的猫带走，我就说那你要不然你卖给我好了，然后这我就把那个猫拿回来了。那段时间之后他就生孩子了，生了2只，当时头就大了，因为我没法养这2只啊，养不了这么多猫嘛。我在想那我肯定得把它卖出去，但是你就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把它送出去，还不是卖出去，因为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卖的，我就把它送出去。然后其实送出去没有人要，因为没有，就是你要是送的话，不真的不一定能送出去，因为你身边不一定有人就是可以去
喜
承担
欢
养
养
猫的这
猫，
个。
对，还要承担它
然
的
后
这个
那个
费
时候
用，
没办法了，我再对对对，后来我逼得没办法了之后，我在想，那我的猫也是买来的，对吧？我可以尝试一下把它卖出去，我就去我之前买猫的那个网站，然后我当时是在上面去联系了一个，就是联系了一个也是自家的猫，生了就小猫之后，然后把它卖给我了嘛，然后我就去如法炮制，就是去找哎人家的是怎么拍那个猫的，然后人家是怎么介绍，人家是怎么定价的，然后人家是怎么说把这个猫卖出去的，我就学他们那个方法把这个猫卖出去，然后卖出去我还真的把它卖出去了，然后当时一只赚了。就是5、6千块钱嘛，然后当时我就拿起，就是当时2只嘛，就是1万左右。那个时候1万块钱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讲，真的是一笔很，就是真的是一笔钱了，就是足够你，就是5万足够你一整个月的生活费了嘛。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个事儿可以做。其实我仔细盘了一下，我也没有说在这个事情上花费特别多的成本，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可以做的。然后我就后来就开启这件事情嘛，然后自己，因为我当时之所以把猫卖出去，就是因为我学会了获客跟转化嘛。如果说我没有之前的那2个经历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
是
慢
的。
慢的去锻炼自己，对。然后后面，然后后来就是回国嘛，因为疫情混到国内之后，然后我才想着要去做。就是去做自媒体，然后去拍视频啊，然后去做那种。其实当时完全是因为我想要去重新尝试一个自己还挺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去表达一些观。然后因为我早早就听说有人去做自媒体嘛，然后去做这些东西，我当时也没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我就把自己之前做过的这些事情当成了这种。灵感嘛，当成内容，然后把它写出来，去发到一些有需要的社群里面去，然后去发到自己的公众号嘛，发到网上呀什么这样子。后来就真的还引起了就是大家的一些关注，就慢慢的就这样，然后人们就知道好像有一个就是有魔音这么一个人。
对，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之前做的事情，可能它不一定会立刻有回馈，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反馈，但是他们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 这个事情，比如说之前的会给之后的做很多的铺垫和积累。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一个误区是，他觉得我能一下子干成一个大事儿，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再去干这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干成功。但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件一件小事情的积累，然后带来的就是，甚至有的时候都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事情是，我说你的角度是因为你想做成这件事情，并且想拿到结果，所以你就是你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在我的角度来讲，还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关注的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这件事情就是做，我就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了。因为而且第二，这个是第一点。然后而且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对于我来讲，成功的那个定义就是我去做了，然后我知道这个里面是怎么回事的，就是我满足了自己那个探索和好奇心之后，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就好了，就是我已经去完全去接受它可能也会没有，就是没有结果。因为真的觉得大家有时候对于成功的定义真的太狭隘了，很多时候都是一定要赚很多的钱，或者是一定要成为一个就是牛逼或者伟大的事业。但如果说只有这样才叫成功的话，或者说只有像比如说一些企业家或者是一些很有钱的人才叫成功的话，那这意味着是世界上就是有80%的人都不能成功，那他们就是失败的吗？其实我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成功对于我来讲，或者是人生的意义对于我来讲，我之前还把它写进了我的极客里面。然后我说对于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在有生之年不断的向外界去探索，然后去探索是由人构成的这个世界嘛，然后去做到别人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向内呢不断的去探索自我，然后去不断的探索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极限，然后去战胜自己嘛，去做到已经没有做到的事情，我觉得就够了。至于其他的真的没有那么好。
对，就是多去尝试嘛，就是很多事情就觉得目的性也不用那么强，或者是最开始就定义说自己能不能。对，哎，所以就是我因为看到你从加入别人的社群到现在也是创建了自己的社群，那你会比较倾向于去分享哪些内容，或者是你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能量呢？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是动力满满和那种就是幸福，而且那种幸福是那种就是那种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挺好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建立这个社群呢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一开始我就是觉得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就是我赚钱方面的一些心得，或者是我对一些事儿的一些思考，也就是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呢，我分享着赚钱的一些心得，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做一个项目，做一个生意，然后有时候还包括我虽然不是什么就是投资人呀，或者是投资专家什么的，但是我也会对就是投资方面有一点的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些小的感悟嘛。只能算是小的感悟，我就会分享到社群里面去。我后来吧，我就发现就赚钱这个东西它真的只是一个结果，就是你很多时候你要去抛为什么这个人能赚到钱，或者他是怎么赚到钱的，根本就离不开这个人的一些成长。所以后面呢，我就通就是你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分析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那你就不可避免的去要去谈到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的一些话题。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会发现大家去聊起自己的成长啊，聊起自己的经历，聊起自己的点，聊起自己的想法，然后很多就是有时候在我社群里面，可能大家不会对外面的人去，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聊不到这些，然后但可能大家就会在我社群里面去聊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些看法，自己的一些感受，
是的，
自己曾经的一些想法，然后和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或者自己面对一个问题一些不同的看法，还有有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完全相悖，有时候可能社群里面是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人以为是在吵架，但是其实只是观点的一些争论嘛。 然后可能就这个就让社群里面大家的关系变得很紧密，然后而且大家就是不那种就是你了解我，我了就了解你，可能甚至都比可能社群，因为我自己的那社交站才成立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你会感觉可能大家在这里面的关系会比可能在就是比如说就社会上可能认识了有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都要了解，而且都要去更加喜欢对方。因为我社群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我组建的嘛，所以这些人他们进来的是第一个筛选的条件，就是他肯定大家得认可我，他得觉得我是有价值，或者他至少得认可我，得喜欢我，他才会去购买我的社群，才会进来嘛，对吧？相当于排除了一大部分就是跟我价值观不符或者是无法接受我风格的人。那如果说一群人都喜欢同一个价值观，或者都认可同一个就是比如说世界观同一种风格的话，那他们大概率也能成为就不
错，对，也能玩的还不错，对，就是经过你，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大作用是这个，就是帮他们筛选了，就是可能就价值观不会，
对，经过你的，对，经过你的筛选之后，可能大家的这种想法呀，然后包括这种包容的程度啊，可能也会增加，就并不是说你给钱就能进，而是说你还是会筛选一下。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就是本身它只要是个付费东西它就已经有筛选了嘛，因为如果说我对它完全没有需求或者我不需要的话，那我也不会为这个事情付钱。因为其实钱是用我们的时间换，就是每一个人他唯一就是平等的这种，我会觉得这个社群里面有不同的声音啊，或者不同的人呀，或者是不同的观念都没有问题，但我会有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些红线嘛，如果是踩到这些红线的话，那我可能会把它请出去，但是在购买社群的时候我不会说一定要设计什么门槛，
嗯，
就我会觉得就是只要不违反到原则性的问题的话，那我都会尊重对方想要进来的这个意愿，我都对都对方都有进来的权利，只是说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允许的事情，那我把他请出去。
嗯嗯嗯，明白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还是要，就是他一个社群嘛，他之所以能聚得起一群人，其实还是说这一群人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或者是共性的。对，如果要是说可能硬攒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活跃的人吧，就在社群里比较活跃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喜欢潜水啊，他什么也不说话，就那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比较活跃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共性在，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会让那个社群的吸引力非常强，然后可能社群成员也在一些就不经意当中会孵化出一些东西。那你觉得就是办这个社群给你自己带来了什么呢？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给我带来了就是一定的平台。比如说啊，很多人会说你们是就是比如社群里面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彼此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啊，我们都是比如都是魔音的社群，或者是在我社群里面有现一些人他们哎合作项目了，然后他们甚至比如说会拉我当这个项目的一个比如说中间的一个比如说见证方啊，比如说他们比如说假如说他们产生了一些比如资金上面的，他们可能会去拿我当一个就是这个认比如说认证人啊什么的，像这方面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势能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有能力之后啊，因为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就在互联网上你真的是需要被看见，就个人有能力之后能够去借助平台，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也还蛮重要的，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像这种公众号的红利期，甚至说社群的红利期，其实它现在也不在了嘛，就是没有前几年那么明显了，但是其实只要是你有自己的价值，你能够被看见，我觉得都还是会，就它还是会让你因为自己的那种内容啊或者是价值啊什么的，它能够去让你获得一些东西，对，就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啊，但是它总会让你去获得什么，哪怕你自己开心了呢，你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只是说可能 大家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目的，就比如说我加这个社群，我是为了去链接一个高人，或者是我是为了去赚钱，就目的性太强的话，反而他的快乐程度可能会减少。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有就是人跟人的，比如说一些背书方面的一些，就是一些关系或者一些认可的一些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去给别人推荐一些人，或者别人会给我推荐一些人。如果说中间人这个人我是非常认可的，或者我知道他对于人的要求，尤其对于合作伙伴或者对于人价值观啊，不管哪个方面，他对人的要求非常严苛，而且我跟他是有就是对人的共同的一些比如判断和一些要求的话，那他给我推荐的人，我会默认哦，就已经比如说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就不会再重复的去调研，然后去完成这个比如说信任之间的一些考验啊什么的，然后去花这么长时间嘛。我就因为如果是陌生的人来的话，那我可能也需要去做他的就是背景的尽调啊，
对，类似于背调，
对，更多类似于是这个方面的。
嗯，对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思路哈，就是因为就还是你只要去，就是你可以不用说先考虑那么多的后果或者那么多限制，你先去做，然后做完这个东西它带给你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意料之外的。那因为我也知道，就是你加入的第一个社群就是互联网社群，它是以赚钱为一个主要导向的社群嘛，然后你之前呢其实也是有过类似于给别人干活的经历，包括现在可能是在，我觉得更多的是在给自己打工吧。就这么多年，就从你最开始赚第一桶金到现在，你对赚钱这件事情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嘛，赚钱是一个结果，但是它是一个你想要成为，就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在自己在去成为这样的人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努力，那钱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你还会收获很多，比如说你会收获经验，你会收获眼界，你会收获知识，你会收获看法，赚钱真的是太小太小的一部分了。其实如果说你把所有的目的都放到赚钱上面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的片面，因为很多时候赚钱它是某些事情的相关性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不具备那个因果的关系。它不是说你因为做到了一件事情所以就一定会得出这个结果，而是跟其它是有很多因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去努力去尝试。因为你已经进入，就是让人觉得会有一点就是不敢相信的是你问到现在这些在金钱方面，在赚钱方面有很多成就的人，你让他们就是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清零自己再做一遍，能不能做到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未知的。因为他们如果他们可能失去了当时那个环境，失去了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条件，
他们都不确定自己才做一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他就只有相关性嘛，他没有因果性，更何况你不是那个人。对，那你的这个不确定性会更强。而且其实我更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赚钱的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就很多人说哎，我要赚钱，我要努力，我要赚钱，对吧？然后呢说我要就是我要搞钱，对吧？但是他没有想过就是赚钱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就是你一定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或者多个目的才想到去赚钱，因为钱能帮你达到这个目的。我更加鼓励大家去剖析这个的动力，然后你直接去追求这个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路上你可能会去赚到钱，或者是哪怕你把赚钱当做阶段性的目标也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初心嘛，就不要忘记你是为什么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人赚钱他们就迷失自我，他们早就忘记了自己想要做什么。
对，
对于我来说，我赚钱对于我来讲就意味着选择，一个是意味着选择的权利，第二个是意味着就是拒绝的权利嘛，然后第三个就是实现更多可能性的权利。我觉得先说选择的权利吧，其实可能我如果有了比如说更多钱之后，我可能就能选择我更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更 喜欢的东西嘛，这个
好，是的，
是的，
这个很好理解。
对，然后那我先说拒绝，其实拒绝这个事儿也挺好理解的。就像为什么过去我们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她不能只能比如说靠嫁一个男人，或者是有一个好的婚姻，然后她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的权利在身上，对吧？因为她没有自己，她不能够。他不能自己生存嘛，他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是他只能选择嫁给一个人，然后并且听这个人的，因为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生存嘛。所以那后来如果说我已经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了，假如说我能活得还不错的话，那我其实就有说不的权利了，我就不需要为比如说比如说生存啊，为了钱或者为了一些其他的资源，那么去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是去走入一段不幸的婚姻，对吧？这不光是处在婚姻的这个层面上，哪怕工作都是这样的，就是对吧？你
有选择的权利，
我可以为了去选一个工作，比如说我想学习更多的东西，或者我就想认识某个人，或者是我就想进入这个行业，我就想观察这个行业，我就想了解这个行业，或者我就想了解这个岗位要做什么，甚至我就想了解这个公司的就是一些运营的模式。我不光是为了钱，可能我已经有可能我挣的这个工资还不如我的比如每个月的理财的收益来得多，所以说这个工作可能在我来讲完全不是，可能不一定是钱这层面所带来的。那我完全可以，就是哪怕比如说一个工作，我只举个极端情况，一个3000块钱的工作，但是确实最喜欢的，可能一个是3万块钱的工作，但是它就只是一个赚钱的一个事儿而已，它对于我来讲，它都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那我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3000块钱，而拒绝掉那个3万块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也是选择和说不的权利嘛。然后第三个就是实现就是更多可能性的一个资本啊，这个是其实我去年我是发生一个很大的人事变动，我认识现在的合伙人，然后他呢邀请我就是一起合伙去干一个就是商业访谈类的频道和社群嘛，然后我们也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啊，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团队，这样然后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那这就其实会要求我需要从北京走到上海，然后可能很多人的看到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很开心的，哎，就是背着包就走了，就从北京走到上海了。但其实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就大家可能忽略一些隐藏的因素，比如说我可能需要去比如说去租房，然后呢去置办一些东西，然后可能项目刚开始跑的初期，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收益，而且我可能项目跑出去，我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所以。我可能也会断掉我过去的一些收益，那这些通通都需要钱去支撑。如果说我没有足够的钱，我可能还是就是可能我如果我下个月工资不发给我，那我就吃不上饭了。如果处于这样的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不能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不能去尝试，就是那这个可能性对于我来讲就是零了，就是我都没有去开始这件事情的可能性。那更别说我会从这件事情就我们都不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就是我都没有就是体会这件事情，
你都不会去尝试。对
对，那不会尝试你就一定不会成功，对吧？尝试了你有很大概率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你不去尝试你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吗？你想如果人一直困在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来讲，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蛮可怕的。我非常相信我之后的人生可能会碰到很多一些很好的机会，或者我很想尝试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我需要就是经济能力去支撑我去尝试这些东西。我本钱对我来讲很大一部分就是意义是在于此嘛。哦对，其实经济还有一个意义，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帮你去赎回你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的时间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之前写了一个案例，我觉得我来上海的时候，我租了一个比较贵的公寓，然后这个公寓好处就在于它出门就是地铁，去哪儿都很方便，然后它离我公司走路呢只有就好像只有不到 我算了一下，这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是我马上就可以到，也就是我省去了通勤的时间，然后我呢就是省去了中间比如说换乘倒乘的时间嘛。然后这个公司他就说错了，这个公寓啊，他还会提供一些比如说保洁方面的服务啊，然后呢他会去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服务，他会帮我省出大量的时间，但我付出的代价呢
是的
比我平，就是比我其实小，我觉得小到什么样的细节呢，就这个公寓它在一个商圈里面，所以说它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叫外卖，或者是你直接下楼就可以吃东西了，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做饭。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可以省去自己去打扫卫生的时间啊，然后你会省去自己去哪怕垃圾分类呀、啊、因为大家知道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是很严重的，然后你会省去这个分类的时间，你甚至都不用你放在门口，然后呢就会帮你倒好嘛，你都不用自己去倒。然后就是但是看似这种很小的一些哦对，然后我还提到嘛，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因为上海这种南方这种天气是比较阴冷的，然后而且常年湿气比较大、嗯、然后就是洗衣服方面它会在我北方遇到一个没有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那个衣服没有烘干的功能的话，或者天气不好可能很长时间潮是吧，对，很够干不了，那你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嗯、但是像这种就是贵一点的公寓，它的纸洗衣机都配备烘干的功能，你都不需要去晾了衣服，你也不需要说中途休息，你需要摁一个按钮，然后你的衣服就会自动干着出来了，那就每天去省下这种细碎的零散的时间，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去专注，你都不用想哦，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在我在做一件对我来讲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要去处理这些，我还要留出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你也需要为此付出一些成本，比如说可能它这个地方会比别的地方贵个几就是几千块钱，那你就要在想你付出一些成本值不值得、嗯、其实在你没有付出这些成本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值不值得，因为你也不知就是你先得省下了时间
还没干过，
对，你才知道这些时间能为你创造什么价值。但很多人我觉得是困在那个死循环里面，就跟玩现金流游戏一样，你永远都走不出那个第一个环嘛，你得走出圈嘛，就是现金流游戏是有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就是你不去就是你不去先去花掉这个成本，勇敢去迈出这一步，你可能都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你那些时间到底能够换来什么。就现在我看很多人都嚷嚷着说要投资自己啊，然后就开始给自己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一会儿投资自己一个就好看一点的衣服啊，然后一会儿投资自己一个比如包包啊什么的，也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啊，一会儿投资一个，那你要仔细的思考它这个东西到底真的是一个投资，它是否能够为你就带来其他的一些价值，它是否能为你提高效率，对吧？如果说你是时尚行业的从业者的话，那么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效益，对吧？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投资，就我会更多的把我的钱去花在为自己提高效率跟成长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钱的天职所在。
嗯，对，就这点我特别赞同，就是好多人他的这个就是投资自己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观念里他指的投资可能就是单纯的投资，比如说这是对自己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适度的，就包括像其实我比较赞成你说的这种，就是说给自己去节约一些时间，或者是去投资在能够在未来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我觉得这种投资就是他未来也会见效。然后包括说回忆你一路走过来的这些事情，你去加入社群它也是一个投资，然后你去链接别人，或者是说你去创建一个社群，其实这些东西从广义上来讲都是你对自己的投资。
对，其实我觉得都算是，比如说像我可能花费了就是比如多几千块钱，然后去住在一个比较贵的公寓里面去换取时间嘛，但是可能别人看不出来是什么，可能我每天还是背着那个10块钱的帆布包，不是我就我是个挺懒的人，然后每天上下班我就背一个那个帆布包，然后那个帆布包我有两个帆布包，一个是淘宝上花10块钱买，然后一个是我一个朋友送的，然后是他们社群的那个周边嘛，然后我就一直背那两个帆布包，我特别喜欢那个包，特别方便。然后你可能别人看起来哦，你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你肯定不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一些虚荣心啊，比如说你也不可能把朋友叫到家里面说，哎，你看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他比别的贵几千块钱的，对吧？你也不可能是这样。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是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就像 比如说我有这个巨大的人事变动，我从北京到上海，那我需要去花费的这些东西，可能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要花费这些，然后
是的，
这么多的钱，但是你看他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钱用在这个方面就真的是太值得了，它比可能让我更漂亮一点，或者是更让别人更加羡慕我一些要来的要值多了。我觉得是因为这也没有说谁对谁错，而是就是人各有志吧，人的追求不一样。
对，是的。哎，那就如果是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的生命，你会怎么画呢？
哦，那我觉得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不断的向内跟向外探索嘛，向外探索这个世界的极限，做到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向内探不断探索自己作为人的极限，就战胜过去的自己嘛，做到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够了，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路上。我就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一天，我到底能够就是活出一个多么色彩斑斓的我。如果要用一幅画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个画上面就是全部都泼满色彩的那种感觉吧，就看起来非常的就是绚丽跟斑斓。我只要觉得我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或者是我已经病危在床上的那一刻，我就会在想我这辈子活得值了。或者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假如就是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话，你敢不敢说我就是哪一天，你就生命的每一天，你都敢说我这辈子活得值得。而不是像，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幸存而已，我们活着并不是常态，我们是幸存。所以就真的我就真的需要去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对吧？而不是说像很多人到生命的尽头在想，哎，如果早知道我明天会死的话，那我一定会去干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千万别等那一天，对吧？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就是今天是你生命最后一天，你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做那个事情，那就现在去做。
明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天都有价值，当然这个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起码啊，就是如果是我想这个问题，我会希望是我在最后，就是像你说我真的要好好的说再见的时候，我去回忆起我的生命，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遗憾，或者是即使是有遗憾也是因我而起，而不是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遗憾，而是说可能这个遗憾本身是比如说我做了，但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更好，或者是我这件事情我做了之后，我觉得还有就哪些地方是我在就类似于那种再做一次会更好，就是我希望这种遗憾也是因我而起，而不是因为我没有做而产生。
哎，其实我那个意思是，我想表达那个意思是，如果比如说啊，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话，我不会觉得哎呀，我感觉自己之前的生命有点虚度，或者有一点浪费，我会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感觉到不值得。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明白。
然后而且我更加在意的是生命的那就是生命的那个宽度，而非是生命的长度。三体里面那句话，那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句话，给文明岁月，而非给岁月与文明，就这个意思。
我也非常非常的认同，就还是说，就是我觉得你像我们提到的这句话，它就是说给岁月以文明，就是说一个人要好好的生活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注重这种人生的意义，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说，真的是我们在最后回忆起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让自己不去说充满遗憾，或者是不去怎么样的一个就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东西一生都想去探索的。
哎，其实我会更加想要去探索，就是比如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特质，他们的一些成因，以及这些特质能够去把它去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就我会更想关注，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价值，而且他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与其去完全成为一个他无法成为或者他不喜欢的人，倒不如去把他这些特质去放在一些哎可以适用的这个领域方面来。然后对于这个，我觉得我还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去探索，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那今天非常感谢魔音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有意思的经历。 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从他的故事上得到属于自己的启发，或者是看到一些自己能够去迁移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吧。然后再给魔音做一个小的宣传哦，如果对他的社群或者是公众号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文章当中找到链接啊。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魔音的粉丝之一。
嗯，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好，那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Sometimes I just want somebody